弟兄姊妹们早安，我们今天的主日学进度是列王记下四到六章，好不好？我们请弟兄姊妹们打开上下合合本，列王记下第四章是上下合合本461页圣经的列王记下第四章，打开了就把圣经停在那个地方，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再次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求你实在是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你是施恩怜悯人的神，主，真的是我们大大的向你张口，你就大大的充满我们。主，真的是再一次向你求恩，求你从头到末了保守这个聚会，也求你保守孩子的口，让孩子所 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句句都带着你自己的能力，也愿意你在这一个聚会当中得着完全的荣耀，也帮助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们得着应得的帮助，荣耀归给你。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列王记下第四章里面记载了许多的故事，有关于以利沙在地上行走，神借着他施行神迹奇事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在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故事里面记载了这一个以利沙，他面对了一个先知门徒所遗留下来的一个家庭。这个先知门徒是因为先过世，留下了一个妻子跟两个儿子，因为家里家徒四壁，非常的穷，以至于有债主要来取债，甚至要将这两个儿他的两个儿子取去当做奴仆。这个时候，这个妻子就跑来求以利沙的帮助。这个时候，以利沙就问了他一个问题，记载在第四章的第二节。以利沙问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这里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对话。他继续问说：“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呢？”他说，这个时候这个妻子就回答说：“卑女除了家中除了一瓶油以外什么都没有。”原文里面这个一瓶油哈，这个一瓶油指的是一点油，指的是一点油，在 NIV 里面的记载是一点油。以利沙又继续跟他讲说：“你去向你的众邻舍借空的器皿，不要少借。”后来哈，他们就照着他们的话将这一个器皿全部借到了，而且以利沙要他们将这个门关上，然后用这一个油，将这个油啊倒在所有的器皿里面，所有的器皿里面，然后一直到第六章的记载讲说啊，后来油停了。油为什么停了呢？你仔细仔细看经文讲说，因为再也没有器皿，油就止住了。这里有几个问题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思考。第一个问题是，油为什么会止住了？很明白的哈，圣经记载油止住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器皿了，没有器皿了。在这一个整个故事当中，我们发现有几件事情。当以利沙跟这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子讲的时候，先知门徒妻子讲的时候，他跟他讲说：“你要向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借的空的器皿，第一个空的器皿，第二个不要少借，要尽量多的借。后来故事里面讲说， 这个寡妇跟他两个儿子就将油卖了，卖了以后还债，而且剩余的可以靠着度日。所以我们理解到一件事情啊，我们理解到一件事情，今天在这整个故事当中，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我们发现最大让这个油继续没有办法浇灌下来，让油没有办法继续有的原因，是因为器皿不够啊。我参考了许多的历代的解经学家解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啊，我觉得有一些解经学家他们对于有一些解释非常的有启发性，我想对我们可能也有很大的帮助。他讲这个油啊，油是预表的圣灵，一点的油讲的是从圣灵的开始。然后这个地方讲的空的器皿，空的器皿，人如果不到空，事实上是没有办法给上帝来用的。人如果不谦卑，是没有办法给上帝来用的。我讲一个以前从前哈，在过去的时候，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有一个大将军，这个大将军哈，到外面去打了胜仗，打了胜仗回来以后哈，全国迎接他，凯旋而归，甚至觐见皇上，然后他的位置被升为极高啊，整个朝廷上下无人能出其左右。但是他在回途的过程当中，他听到了啊，有一个人也被擢拔为高，他心里就极其的不服气，当他回到朝中以后，回到朝中述职以后，他就去拜访这一个人。那他去拜访他的时候那一天是跟这一个人约了喝茶，然后走到院子当中的时候，这一个人就已经听到了，被拜访的这个人哈，这个人后来被擢拔成相国，他就听到了这个大将军的脚步声。我们讲中国人讲说趾高气昂，他穿着官鞋，然后因着打胜仗，心高气傲，他那个走路的声音哈，那个叫趾高气昂，大拇指是翘的，叫趾高气昂。他已经走进来，就已经知道这个大将军来了。结果进到了内室当中，这个相国一言不发，就请这一个大将军坐。你知道那个时候大家都是没有椅子，都是席地而坐，就请他坐。那就坐下来了。那坐下来的时候啊，然后坐下来以后啊，他又旁边煮了一壶茶，然后帮他准备了茶杯，然后茶滚了就往茶杯里面倒，然后茶快满了，而且那个时候大将军讲说茶快满了就叫了一下。后来那个相国眼睛抬起来，眼睛看了他一下，不理会他，继续的倒。然后那一个水哦，那个热水，滚烫的水不仅满了，而且满了出来，就碰到了这一个大将军的大腿。这个大将军就跳起来叫说，已经满了，而且已经流出来了。这个相国就回答他说，那你满了，你还来这里干什么？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段公案，人心里满了，心里满了是很难给上帝用的。其实神要用的人啊，就是内里谦卑的人，内里谦卑的人，虚心的人有福了。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摩西整个生活，整个被神所使用的一个过程，他前40年是在宫中，然后在那个地方当王子，学习埃及地，那个时候埃及是全世界最强的国家之一，学习埃及地宫中的一切律法跟熟稔他一切的操作跟政事。然后 但四十年末的时候，第一个四十年末的时候，我们在圣经里面清楚看到，摩西之所以逃到旷野，是因为他自己立自己做审判官，自己立自己做审判官。他的弟兄问他说，你是我们的审判官吗？难道你要打死我们像你打死那个埃及人一样吗？摩西心里害怕，就逃到了旷野。第二个四十年，他事实上是面对着一群羊。那啊，我曾经花过一个时间哈，花点一点时间去了解，在旷野当中他们是怎么牧羊的，怎么牧羊的。如果这个羊群很大的时候，往往是两到三个牧人跟一群狗在牧这几千头的羊。那事实上是看这个羊群的大小。那事实上他们这个羊的牧羊人，甚至两三个人为一组的时候，他大部分时候是一前一后，或是一左一右，事实上并没有太多机会可以讲话的。也就是说，摩西在四十年旷野牧羊的过程当中，他的工作的对象是这一群羊，他没有办法讲话的，他面对的是这一群羊，他事实上跟他们沟通的方式是用杆跟杖，是用引领的方式来牧养他们。也就是说，摩西在这一个过程当中，他学习了谦卑，到了一个地步，他甚至认为他自己拙口笨舌。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再三的推阻，不敢出来，用诸般的理由，甚至自己是说自己是拙口笨舌。神就派遣了亚伦，就差遣了亚伦跟他一起来同工。这是我们看到的啊，人如果不谦卑，神没有办法用。这个地方提到的空的器皿，第二个，不要少戒。那我觉得这个地方我们要思考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是以赛亚书54章的第二节到第三节啊，我翻到了哈，我念给弟兄姊妹们来听。54章的第二节到第三节，要扩张你帐幕之地，要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多得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这边提到了说，你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的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其实神所用的器皿，有时候这一个限制不在上帝，乃在器皿本身。一个是要空，一个是要多要大。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给神来用，神怎么样子用我，有时候是看器皿本身。如果我们愿意谦卑，愿意柔顺，神怎么样子使用我们，他是陶匠，我们是泥，我们怎么样被塑造，全在乎神。如果我们有一个非常柔软的心态，我们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什么样的光景神都可以用。如果我们这个器皿是非常有 capacity 的，多的也可以容，少的也可以装，一点好处都不缺乏。其实神，我们怎么在神面前给神使用，全部是在乎我们是否已经空了，是否我们有没有多戒。这个地方我就把过去历代的解经学家很有趣的一些解经跟弟兄姊妹们分享。第二段在第四章，第二个故事是记载在第四章的第八节到第三十七节，第八节到第三十七节，这边记载了另外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记载着以利沙使无变有，使让一个不能生产的妇人能生育，又使这一个生产下来的孩子使里复活。故事是记载到在以利沙到了苏念的时候，有一个大户的妇人一下子就看到了这个以利沙，知道他是一个神人，然后他就为他盖造了一间小楼，而且小楼是一个永远的，让这个以利沙常常可以到他们家休息，常常到他们家休息。然后之后这一个以利沙为了为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让他祝福他，让他生了一个儿子。后来这个孩子渐渐的成长，有一天他这个孩子突然说，我的头说头痛，后来就死了，很快就死了。这个时候他的母亲将这个孩子抱上了楼去，放在以利沙常常休息的那一个床上，然后很快的赶往去见以利沙。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了这一个丈夫问他说，今天不是月朔，也不是安息日，你为何要去见这一个神人以利沙呢？妇人说，平安无事。啊，这个妇人事实上是非常有信心的，从这个经文上中来看，这个月朔跟安息日，月朔跟安息日指的是以色列人平常敬拜的时间。后来这个妇人赶到了以利沙住的地方，见了以利沙，把他心里的难处全部倒出来，跟以利沙讲啊，他人之常情啊，他说在第28节说啊，我何尝向主求过儿子呢？我岂没有说过不要欺哄我吗？这个欺哄我就是说不要让我舒畅吗？他讲把心里的难处全部跟以利沙讲了出来，以利沙这个时候就马上叫他的仆人基哈西带着他的杖赶到了那个小楼，将这个杖放在这个孩子身上，结果没有效。后来这个以利沙亲自赶到，跟这一个孩子眼对眼，口对口，手对手，然后趴在他身上，扶在这个孩子身上。圣经里面记载他做了两次，第一次做了以后，孩子的身体就渐渐温和了，然后他就下来，然后再又走在房屋里面走了一趟，然后又扶上去，之后孩子打了7个喷嚏就睁开了眼睛，这个孩子就从死里面活过来。这个讲到这里，这个故事看起来好像很熟悉哈，它是一个结合啊，在旧约里面，耶稣在旧约里面，耶和华神让这个亚伯拉罕得以撒的一个故事，加上耶稣在新约里面让这个死人复活的故事，这是一个看起来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啊，因为我们以前就读过。这个地方提到了几件事情，我觉得很有趣，也需要我们值得我们继续的来深思。第一个部分是在第四章的第九节，妇人对丈夫说，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间小楼。这个地方我觉得有几件事情值得我们自己来思考。其实以利沙有神的灵同在，当别人看到他的时候， 人就认出他是神人。其实啊，我们也需要值得思考一下，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别人是否是可以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小基督的钥匙。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我们是否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面，别人一下子就看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在排队买车票的时候，别人是否可以看出我们是基督徒？当我们是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别人是不是可以看出我们是基督徒？这个需要我们仔细来深思。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家里服侍我们不幸的亲友的时候，他们是否就可以看出我们是基督徒？其实福音本身，福音本身是神的大能。有时候传福音最大的拦阻是我们这一些人，因为我们没有行为见证。行为见证，我们虽然很愿意，我们心里愿意，但是行不出来，行不出来。所以在这边提到了一件事情，圣经常常提到了一件事情，这个基督徒之间要常常关顾，言常常要在一起。我们不仅是在知识上面认识耶稣越来越多，我们必须活出来。可是我们是一点那点盐巴，一点小小的光，可能照不亮其他人，也没有办法去调和。所以我们要常常彼此关顾，彼此提醒，彼此一起来生活，甚至彼此的代祷，让别人认出我们是神的门徒，我们是基督徒。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那另外一点，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妇人接待神的仆人得到了祝福。从这个部分我们来看，如果我们回到刚才我们念到的第四章的二十三节，丈夫说，今日不是月朔也不是安息日，你为何要见他呢？我们可以看得到一点，这个家庭是一个敬拜神的家庭，一个敬拜神的家庭。这一个家庭是一个爱主的家庭，不仅如此，他们还接待神的仆人。不仅接待神的仆人，他们家里还盖造了一个小楼，专门来接待这一个神的仆人。后来我们看到了这一个家庭接待了神的仆人的好处，神的仆人就祝福他们，甚至让他们有生育，生了一个儿子。这是一个祝福啊！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祝福。我们接待神，接待神到我们家来，我们家里要敬拜神，而且要常常的接待客旅，甚至接待神的仆人，接待神的仆人，这是一个祝福啊！这是一个祝福。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然后我们翻到了第四章的三十一节跟三十一节到三十七节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提到了这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复活的一个过程，孩子复活的一个过程。这边特别提到了孩子是从死里面复活的，死里面复活的。这死里面复活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神愿意让这一个孩子复活。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看到了他的母亲，这个妇人非常的有信心。从哪里看得出来呢？是在这一个二十三节的地方，她的丈夫问她，今天不是月朔也不是安息日，为什么你要去见神人以利沙呢？她说平安无事，她不惊慌也不慌张，心里平静安稳，她相信见到了以利沙，这个事情就可以迎刃而解。她是有信心的，而且她见了以利沙以后，在以利沙面前 倾心吐意要以利沙，请求以利沙将他的孩子完全的救活，完全的救活。而且在这件事情上面看到他完全的依靠，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习的功课，很大的一个学习的功课。这是有关于第四章的第八节到第三十七节，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问题没有。好，如果没有我们继续往下看哈。下面一个故事是记载在三十八节，第三十八节啊，对不起，三十八节到四十四节是记载了两个故事，有关于以利沙跟先知门徒当中的一个故事。第三十八节的到四十一节这个地方提到了先知门徒吃饭，以利沙帮他们解毒。后来以利沙哈又来到了吉甲，那个地方有饥荒，有饥荒。那门徒啊，他们就去采野菜，煮了一大锅的食物，放在火上面熬汤。在晋东那个地区哈，他们吃饭的方式啊，吃饭的方式是一盘汤，然后用这个饼来沾，用奶饼来沾。各位记得那个耶稣最后的晚餐吗？将这个饼给谁吃，这个人就要卖我。他就是用这个饼哦，沾这个汤，然后来吃。这是过去吃饭的一个习惯。那在圣经里面记载啊，这个先知门徒的学校，先知门徒的学校是从这个撒母耳时期就开始建立的。各位记不记得圣经里面有记载啊？当这一个扫罗去找他失去的牲畜的时候，后来受圣灵的感动，被列在这个先知的班当中，而且还会讲预言，有没有？这个先知学校，这个先知学校，后来衍生哈，一直到了南北国分裂，公元前931年的时候，南北国分裂的时候，这个先知学校的角色就更为重要。容许我稍微大概讲一下。后来啊，这个在因为所罗门王他宠幸，后来在晚年的时候宠幸外邦女子，甚至随着他宠幸的女子去敬拜外邦人的神，敬拜外邦人的神，那把这一个真正神的敬拜给丢弃了，以至于神就将这一个十个支派从这一个犹大国当中分出来，然后将神在当中立了一个王叫耶罗波安一世。后来这个耶罗波到后来所罗门王死掉以后，南北国就分裂了，就成为北国，北国有十个支派，南国有两个支派，北国叫做以色列，南国叫做犹大。南国支派有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那其他十个支派都在北国。当这一个北国成立的时候，这个耶罗波安一世就非常的怕这一个北国的男丁照着圣经的要求一年三次上耶路撒冷去守节，而且照着圣经的规定去守节的时候不能空手而去。因此他就在但根伯特利这个地方啊，但根伯特利这个地方设了金牛犊的这一个崇拜。那这个金牛犊的崇拜被设立以后，在那个大时代当中，这一个先知学校就变得非常重要。后来经过几番的演变，到了亚哈王的时候娶了一个王后，这个王后叫耶洗别，各位记得哈。耶洗别来的时候更是将巴利先知的敬拜给带进了这整个北国。 以至于整个北国弥漫的拜假神的气氛，先知学校是在那个时候是中流砥柱，甚至这些先知们遭到了逼迫，遭到了逼迫，他们被供养在山洞里面，避免朝廷，避免国家的逼迫。各位记得在亚哈时代，亚哈时代这一个有50个先知被供在洞里面，有没有？啊，这个是那个时代的环境。那些先知学校哈、啊，这些先知们就设立在吉甲这个地方，设立在吉甲这个地方。以利沙去看这些先知们，先知门徒们，这个先知门徒们刚好在吃大锅汤、大锅菜，然后结果他们中毒了。中毒了，以利沙知道了，就拿一点面粉撒在锅里面，倒出给众人吃，锅中就没有毒了。啊，这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一个故事。这个地方哈，这一个野，这边讲的这个野菜哈，这个田野的野菜啊，遇见一颗野瓜藤，这个可能哈，照着圣经这一些圣经学者他们所考察的，可能是索多玛苹果，或者是苦西瓜哈，就是黄瓜，苦西瓜叫 Apple of Sodom。OK， 然后下面一个故事是记载在42节到44节的这个地方。42节到44节的地方，有一个人从巴利沙利沙来。啊，巴利沙利沙是在以法莲境内沙伦平原里面，他带着出熟大麦做的饼20个，然后送给了以利沙。以利沙说：“把这一些东西啊，把这些饼给众人吃。”这个仆人说：“这一点岂可给这100人吃呢？”这100人是指很多人啊，指很多人。以利沙说：“只管给。”结果哈，结果给了众人吃了以后哈，还有剩下。啊，这个故事看起来很熟哈，看起来像在新约当中，耶稣用5饼2鱼给5000人吃饱的故事，好像很熟悉哈。这个地方哈，仆人的另外一个意思哈，就是帮手。那这个帮手哈，曾经被用在摩西跟约书亚之间，这一个约书亚是摩西的帮手，指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再下来哈，是第5章、哦、我们看一下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27节。第5章的第1节到27节是谈到了乃曼的一个故事，那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段。第一段是第1节到第19节是乃曼得洁净，第二个故事是第20节到27节是提到了基哈西贪财得大麻风。在这个地方哈，提到了乃曼的故事，我们要先翻到路加福音第4章第27节。路加福音第4章第27节是记载在上下和合本新约的82页。翻到了，我念给弟兄们一起来听哈。第4章的第27节，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这是耶稣的一个讲话。先知以利沙的时候，除了有许多大麻风，但是除了乃曼以外，没有一个得洁净的。好，请各位翻回来 列王记下第五章。这个乃曼，乃曼的意思就是因为有恩惠的意思，有恩惠的意思。乃曼，我们来看他的背景，我们来看他，圣经有描述乃曼的背景。我们先来看这一个人，第五章的第一节啊，我来念给各位听。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为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又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刚开始我念了哈，路加福音，我们看那段经文，路加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神用他做讲道的材料，耶稣用他做讲道的材料。除了许多人得了大麻风，但是除了乃曼以外，没有一个人曾经被得洁净的，就是乃曼。乃曼的意思就是有恩惠的意思。他是在亚兰王的，他是在亚兰王面前当元帅。亚兰就是现在的叙利亚，现在的叙利亚。他在他的主人面前为尊为大，为尊为大哈。这个为尊为大表示他非常的受宠爱哈。我们再看一下哈，我们翻过来哈，翻过来，请看一下第五章啊，第五章的第十八节，十八节，他跟这个王的关系到底到什么地步哈？他这边讲到了哈，讲到了，唯有一件事情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主人进灵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右手搀他，在灵门庙我也屈身。好，这个地方我做一点解释哈。他跟我，他在亚兰王面前是一个元帅，这个兵权乃是国之大事。以前啊，在国家里面左丞右相，这个文武百官，这个武官元帅是掌握兵权的，是非常有能力。常常国家里面，国家如果有叛变的话，常常是具有武力的人来叛变。所以这个亚兰王把印帅 交给了乃曼，他一定是非常相信乃曼的，而且非常信任乃曼的。他跟乃曼跟亚兰王的关系好到什么地步呢？请各位刚才念的是五章十八节里面提到，这个王一般来讲是不跟臣子啊有什么身体有什么接触的，而且特别他们去拜去拜神的时候，一般只来讲只带着左丞右相尊贵的或是有权柄的臣跟着他们。这个乃曼甚至搀扶王进灵门庙，甚至搀扶着他，表示他们的关系非常的好，非常的好。这边在第五章第一节里面还讲了一件事情哈，讲了一件事情，因耶和华曾借着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这一个乃曼是一个大能的勇士，非常的有能力，表示他非常能打仗。不仅这个样子哈，不仅这个样子，他是神又耶和华又借着他使亚兰得胜。讲到这里，弟兄姊妹们一定觉得非常的稀奇啊，觉得非常稀奇。耶和华使用亚兰吗？好，使用亚兰，而且 specifically 就指着乃曼。弟兄姊妹们，请容许我做一个解释啊。神常常使用外邦人，而且使用外邦人来管教基督徒啊。当基督徒悖逆的时候，神就兴起环境，这环境可能是事物人，让基督徒，或者是让基督徒能悔改回到神面前来。在圣经里面，在士师记里面记载着，在士师时代的时候，以色列人偏行己路，各自为政，神就兴起仇敌，让以色列人的日子不好过，以色列人就悔改，谦卑的回到神面前来，神就兴起士师拯救以色列人。后来以色列人又软弱了，又远离了上帝， 然后仇敌又再次兴起，神又兴起士师解救以色列人，这是一个循环的一个过程。第二个，我们也看到以赛亚书里面曾经讲过一件事情，亚述是我手中怒气的杖，亚述是我手中怒气的杖，这个杖是干什么呢？管教列国，这个列国包括了以色列，包括了以色列，亚述是神手中怒气的杖，管教列国，不仅如此，甚至管教以色列。各位记不记得在圣经当中有一个先知叫哈巴谷，哈巴谷曾经跟神有个祷告，说为什么神兴起比他不义的巴比伦人来管教我们，来攻击我们呢？后来神他在最后祷告末了，他完全了解因人必因信得生，因为只要相信上帝，我们就可以靠着上帝胜过跟喜乐，所以不管牛棚效不效力，我一样要靠着让我得救的主来欢欣喜乐，靠着耶和华来欢欣喜乐、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神使用外邦人来做我们的管教，其实我们应该仔细的回想一下，如果我们今天得罪了神，或是神要我们学什么样的功课，常常管教我们的是这一些外邦人啊，神爱我们，神所爱的神就必管教，如果不管教就是失身子，神爱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一个成圣的过程，这个管教的过程不是只是一下子，是 keep going 的，一直在进行的，直到我们见主面为止。因为我们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诸般的难处，无论是我们的品格，我们的个性，我们的脾性，我们的肉体，神都要对付，神都要磨练，直到我们见主面为止。那这是有关于第五章的第一节介绍到乃曼的故事。然后在乃曼的跟前，他的妻子有一个婢女，这个婢女是从以色列国掳来的，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后来南北国分裂了啊，在南北国分裂931年分裂成南北两国，后来在南国约沙法王时代，以及约兰王跟亚哈谢王时代，他们多次的联合跟这一个亚兰交战，互有胜负。在这一个交战的过程当中，这一个小女子就被掳到了这一个亚兰国，甚至在乃曼元帅的妻子跟前做婢女。这个时候，圣经里面记载，这一个乃曼什么都好，但只有一件事情，他长了大麻风。大麻风是一种疾病，必须要远离人群，因为这个大麻风在古代的人的想法里面是会传染的啊，是会传染的，所以必须隔离，远离人。然后这边有记载到这一个小女子，她就做了一个建议，就讲了一件事情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哇，这一句话写来，圣经写，我们读起来也许是稀松平常。如果我们今天用设身处地来想，这个小女子服侍的这个小女子，她是被掳的，而且在古代的时候，这一个被掳的奴隶的身份非常的卑微，说杀就杀的，根本就是没有所谓的人权的啊，没有人权的。他今天敢讲这句话啊，只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他非常的相信。第二个可能就是他是神经病。 因为只要这件事情不对应了，不对应了，他事实上倒大霉的是他。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啊，看到这，我们有一个理由相信啊，这一个小女子，她不顾自己的安危，不顾自己的安危，很有信心的在她祖母面前做了一个见证，做了一个见证。什么样的见证呢？什么样的见证呢？巴不得我的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他相信撒玛利亚的先知耶和华的神可以医治他主人乃曼的大麻风，这是一个新的表证。如果是你，你会不会？你本身有经历，但是如果你觉得自己人小卑微，讲话没有分量，你会不会做这样的见证？这是一个生命的见证。他是将他自己的性命，不仅是将他的 career 职业生涯，甚至将他的命都给赌上了，做这样子的建议，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各位，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事情。这个小女子非常的有信心，她有一个亲身的经历。从这个上下文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她那一种 urgency 哈，她那个急切感，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有一种急切感，要真理将福音跟真理传给人的那种急切感，巴不得。后来这一个乃曼知道了这个信息，知道了信息，就去见亚兰王。而且去见亚兰王的时候，你更觉得稀奇的一件事情，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说，以色列的国的女子如此说，这个乃曼就信了这样的话，而且到王面前去讲，你就可以肯定，我想你就可以知道，当这个小女子跟这个乃曼讲的时候，她那种，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她那种神情如何的严肃，讲的时候是多么的迫切，以至于乃曼都带着这样的话，将这样的话转述给亚兰王知道。各位要知道，在王面前是不能伴君如伴虎，在王面前是轻慢不得的。那这一个亚兰王就说好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要乃曼带着这一个十他连德的这一个金子，六千舍克勒的金子，这个十他连德大概是750磅，一他连德大概是75磅，然后一舍克勒大概零点四克盎司，六千舍克勒大概是150磅。如果我们把它换算成今天的价值，换算成今天的价值啊，光是在金子银子部分啊，因为一个盎司的金子大概是1500块钱美金左右，然后有这一个150磅，然后再加上750磅的银子，就是十他连德的银子，光是金子跟银子加起来，大概就400万美金，然后加上十套的衣裳，我们稍微做一点解释吧。我们这个人类的社会当中啊，在瓦特的工业革命之前，也就是蒸汽机出来了，蒸汽机出来以后才有纺织机。在纺织机出来之前，我们人类的衣服都是一针一线织出来跟缝出来的。一套衣服的时间，做的时间，3个月到1年，看它的大小规格以及它华丽的程度。这个衣服是非常昂贵的。各位记不记得，当有人 有人跟人家借钱的时候啊，然后你要跟他取，圣经里面讲了不可将他的当头取来，当夜要还他，然后让他可以过夜。为什么，我稍微做点解释，这个当头指的是这个衣服，这个当头指的是衣服，白天当作是一个袍，当作衣服来穿，晚上可以当作被子来盖。然后如果有人欠你，你把他当头当作抵押，但是晚上要还他。为什么呢？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冷，你把他当头拿掉，他晚上就没有得睡觉了，你这个当头就要还他，他就可以把他拿作被子来盖。这个以前的人以前的人在经济的最快的一个方式如果要致富最快的一个方式，在古代帝国，如果他经济要富庶或者是要获取谋利，最大的一个最快的一个方式就是战争，因为透过战争可以掠夺。他们掠夺的方式的话，就是把这个衣服金子给抢来，把人给卖掉。所以这个衣服本身衣服本身是可以卖的，甚至人死掉以后，我们现在人死掉后衣服全部烧光了，但是在古代人这一套衣服是父亲也穿，祖父也穿，父亲也穿，然后还儿子孙子也穿，是衣服传好几代的，衣服是传好几代的。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十衣服衣裳十套指着也是好的衣服来讲，好的衣服来讲，所以带着这些东西去见这一个以色列王。当以色列王，而且带着一封书信去见以色列王，当以色列王接到了这封书信以后，看完了就撕裂衣服，表示非常的愤怒，非常的无奈。好，他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活呢？这个人竟然打发人来叫我医治好他的大麻风，他非常无奈，他认为这是一个挑衅的借口。亚兰王叫着乃曼带着这封信来跟以色列国挑衅，再起战端，他心里非常的无奈，非常的生气。这个时候以利沙听到了这一件事情，就叫人去见这一个王，请王让乃曼来见他，然后这个乃曼乃曼就听了话，就去见这一个以利沙。然后从圣经当中我们了解一件事情事实上以利沙去见这，对不起，这个乃曼去见以利沙，事实上是有一定的期望的我们看一下这一个第五章的第十一节，当乃曼去见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事实上不见他，要以利沙直接到约旦河去沐浴七次。乃曼非常的生气，因为乃曼对于见以利沙是有一定的期望的。在十一节里面记载说，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第一个他要见到以利沙，必定出来见我，而且第二个站着求告他的神，在患处上以上摇手治好，他的大麻风。第一个要见他，第二个求告耶和华，而且在患处以上摇手祷告，求告耶和华要医好这个大麻风，医好这个大麻风。而且他认为，请继续看哈，看到第十三节，他认为这一件事情是一个大事情，因为对于乃曼来讲，这是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因为这个大麻风已影响到他在朝中在王面前的一个服侍，影响到他的生涯规划，影响到他的 career。影响到他的人际关系，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他说先知若吩咐一件大事，你岂不要做呢？他期望 有一件大事情在他身上发生，医治大麻风对他来讲是一件大事情，好，一件大事情，甚至神要在他面前实行成神迹奇事，非常不平凡的事情，叫他做一件非常不平凡的一件事情，是一件大事。但是没想到，没想到以利沙就说，你去约旦河里面沐浴七回，肉就必复原，而且得洁净。哇，乃曼非常的生气，他期望有一件新鲜的大事，他期望有一件大事在他身上发生，但是却没想到以利沙却叫他到约旦河去沐浴七次而已，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他不晓得竟然有这么简单，而且他就非常的生气，非常的生气，怎么会有这个事情。他甚至讲说大马色的河亚巴纳河跟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他就很生气要回去了。好在这一个乃曼有一个很好的仆人，跟他讲说，劝导他，甚至让他心情安稳下来。弟兄姊妹，我这边稍微要讲一下哈，我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乃曼有一个很好的团队，有一个很好的团队啊，很好的团队。你看他那个以色列人的小女子为他所做的建议，奋不顾身挺身而出所做的建议，你看在这个 critical point， 在这么重要的时刻，跟随他的仆人讲的话，跟他所做的建议是何等的有智慧。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啊，乃曼这一个人他愿意听别人的建议，在听小以色列小女子上面，或者是听这一个跟随他来见以利沙的仆人上面，他都愿意听他们的建议。后来乃曼就下到约旦河里面去沐浴七回，他的肉就复原了，好像小孩子的肉就洁净了，好像那个小孩子的肉就洁净了。乃曼洁净以后就回到了这一个以利沙面前，然后在这边跟以利沙有一个对话。他跟以利沙讲啊，他把这个礼物再一次的送给以利沙，伊丽莎推迟了，他不要这个礼物啊，他把这个礼物献给伊丽莎，伊丽莎不要这个礼物。乃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两骡子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的神。在这个对话当中，我们看见了一件事情，乃曼愿意跟随耶和华，而且认定除了耶和华以外，普天下没有其他的神，普天下没有其他的神。但是这个地方我也稍微要解释一下，什么将两骡子的土赐给仆人呢？我看了很多参考的经文，然后历代的解经学家在解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们特别指出，事实上这一个乃曼他刚刚接受耶和华是他个人的救主，是他一生当中唯一的真神的时候，他不愿意再去侍奉其他神，但是他的观念里面还有其他拜假神的观念，因为他要将这个土带回去，要盖祭坛。各位记不记得，当耶稣有跟撒玛利亚妇人有一个对话，这个对话里面提到说，如今拜神不在那个基利心的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拜神乃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拜。这个基利心山啊，就是以色列人的地理中心。然后耶路撒冷有一个圣殿，在公元前722年的时候，亚述国灭了北国，将十分之九的人口给挪走了，从外地带进了，从大河这个地方带进了一批人进来，这一批人就跟当地的以色列人通婚，后来就成为撒玛利亚族， 这个撒玛利亚人事实上是多神的崇拜，他们拜太阳神以及拜各种的神，其中他们也在基利心的山上盖了跟圣殿耶路撒冷的圣殿一模一样的一个拜耶敬拜耶和华的殿。所以耶稣跟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妇人谈到当中提到，如今拜神不在基利心的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拜神乃是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拜。好，而且照着旧约的律法，事实上如果要拜神，真的要回到耶路撒冷圣殿去拜。所以这个地方哈，我们看到了哈，我们看到了这个乃曼，他对于拜神，他有他一定的看法跟想法。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这一件事情哦。我再举一个例子哈，再举一个例子，圣经里面曾经记载了一个故事，摩西上山去取法版取十诫，上山40天。圣经里面记载，当摩西在山上40天的时候，山底下的以色列百姓、以色列会众因着心焦气躁，就开始叛乱。亚伦就为他们造了一个金牛犊，然后跟他们讲，造好的时候跟他们讲，看哪、啊、看哪、啊，这个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金牛犊。这个是他们过去的生活习惯，过去的生活习惯。所以当他们信了上帝以后，还是用过去的方式来带，套进他们过去的模式里面去，过去的模式里面去。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我今天跟你讲说很热，你的汤很热，可能你第一个反应喝汤的时候，你舀起来就会去吹，因为你有热的这一个定义，热的这个定义。我以前还，我们在以前这个教会里面，以前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个姊妹，她刚刚信主，然后刚信主到北美来，我们传福音给她，她后来信主了，然后到教会来聚会。然后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在讲台，这个讲台的后面有一个十字架。这个姊妹哈，这个姊妹，她过去是拜佛的。那她信，每一次聚完会以后，她就跑到了哈，跑到了这个讲台后面。然后在这个十字架跟讲台中间就跪下来，他就是他过去在庙里面拜神的一个习，拜神的一个习惯。他拜了，他信了耶稣以后，信了耶稣以后也是这样子做。我再讲一个例子哈，我母亲在过去也是拜假神的，我是我们家第一个信上帝的，我将福音传给我母亲，我母亲后来信主了。那信主的过程也非常的感谢神，那后来我母亲就离弃了假神。那后来我母亲在这一个教会里面聚会跟服侍的时候，她的奉献哈，她十一奉献的时候，她是用这一个拜假神的方式，她跟神许个愿，如果什么什么事情发生，我就奉献多少，她是用这个方式来做奉献的。其实这是一个过程，一个过程。后来我母亲在教会里面哈，经过了很多时日，参加祷告会，参加主日学，听讲台，查经，慢慢的很多的观念就改掉了，扬弃了过去的生对于这个神真神的观念，知道十一奉献是一个祝福，是一个祝福。这是一个人的一个过程啊，一个过程。乃曼在这个地方提到了将两骡子的土赐给仆人，赐给仆人，指的是过去的那种生命，过去的生命，因为过去生命的一些看法，以至于说他要将两骡土给带回去。那在这个地方哈，我也稍微讲一下哈，稍微讲一下这个灵门哈，这个灵门是什么东西哈？这个灵门是这个亚兰之神啊，亚兰神哈达的一个头衔。好，就是哈达神灵，哈达神有一个头衔叫灵门，叫灵门哈达。或者我们讲哈，比如说天上圣母林默娘，马祖林默娘，这一个马祖就是林默娘的一个名号头衔啊。然后 这一个，所以这个临门就是这个哈达的一个头衔。他请这一个跟把这件他在职场上面他的他工作的地方要遇到的这个难处跟信仰可能有违背，提出来跟这一个以利沙讲。以利沙应允了他，他说他跟以利沙讲说哈，因为我要服侍我的王的关系，当他进到了临门庙的时候，也要屈，也要叩拜，也要屈身叩拜，因为他搀扶这一个王。乃曼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是一个真性情的人。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以利沙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没有关系。好，那这是我们看到一个乃曼的一个故事，乃曼的一个故事。那后来在二十节到二十七节的时候，又记载的一个延续的一个故事。这个基哈西在这一个看到了乃曼送给以利沙这么多的礼物的时候，心里起了贪念，就跟着乃曼，然后跑出去要跟乃曼，跟乃曼要了一他连子的银子跟两套衣裳。结果乃曼说请受两他连德的银子，他就把这个两他连的银子取了拿回来。刚进门的时候，以利沙就跟他讲，说你为什么拿了这一些银子呢？这拿了些银子去要去买这个橄榄园、葡萄园、牛羊、奴婢呢？然后后来他就将这一个大麻风转到了基哈西身上。如果我们从整个故事来看，各位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哈，为什么？其实圣经里面，如果我们在字里行间，以及我参考了很多解经学家，他们在这一段经文的评注的时候，比较有可能的，我只能这样子讲哈，是因为基哈西这个仆人，他看清了先知门徒的职分，看中了属世的钱财，过于看重这一个神仆人先知的职分，以至于他就得了这个大麻风。而且这个地方还提到了一件事情哈，说他说哈，要沾染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哈。那其实在圣经里面，在出埃及记里面，出埃及记二十章里面，神曾经讲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极止，直到三世代。但守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待，直到千代。一般来讲是三到四代。我们中文讲说祖宗余韵，在圣经里面是有这样子的观念的，但是这个地方圣经里面是只讲到三世代，但是这个地方惩罚是非常的重的。看钱财过于看重钱财，过于看重神所给的职分的时候，所得的惩罚是何等的重，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但是圣经是这样的记载，我们需要心里有所警惕。时间的关系我必须加快哈，在第六章的地方哈，第六章的时候又记载了几个故事，有关于以利沙的故事。以利沙的先知门徒，他们跟人家借了一把斧头，这个斧头在原文里面是一个铁的故事，是叫铁。各位要了解，那是一个匮乏的时代，距离现在在2800年前，是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各位记得吗？在扫罗时代，他们连铁跟以跟非利士人作战，连铁都不都连连刀刀剑都不够，都没有铁。结果这个跟人家借铁要盖造房子，结果这个铁掉到水里面去， 以利沙就将这个铁给抛了一个木头，将这个铁给扶上来，啊，扶上来。这记载了一个故事，这记载在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这边记载到了以利沙神所重用的仆人，有各样行各样神迹奇事的能力，甚至违反大自然的能力。OK， 然后再来是记载了另外一个故事，是第八节，从第八节到第二十三节，亚兰王曾经有多处要攻击密谋，而且兴兵要攻击以色列，但是后来都给破坏掉了。后来他们详细的考察跟追究，原来破坏他们的这一个破坏他们这个计划的人就是以利沙。所以亚兰王特别差遣了一队军队去围这一个，去抓这一个以利沙。那以利沙是住在什么地方呢？以利沙是住在多丹，多丹现在是就是现在离这一个撒玛利亚北边十英里的地方。那整个地啊，整个城大概25英亩，就离这个撒玛利亚十英里，25英亩大的一个城，他就派了军队去围这个城。然后这个神的仆人以利沙的仆人清早起来，看见了这一个哈、敌军的兵马团团的围住哦，心里非常的难过，甚至作难，非常的惊慌。以利沙就祷告，他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所以以利沙就祷告哈、求神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得到。耶和华就开了这个少年人的眼目，他就看见了满山的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啊，有一个故事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在公元前722年的时候，亚述帝国的势力非常的强大，在公元前722年的时候，他们打下了北国以色列，然后长驱直入，然后把这一个耶路撒冷围得水泄不通，准备一鼓作气，顺便也把南国给打下来。那个时候，南国的王是西西家。然后他就那个时候整个亚述帝国兵临城下，甚至用希伯来话跟西西家王以及耶路撒冷城内的百姓讲说，你的神不能救你们脱离亚述王的手。然后这一个西西家王在神面前就痛哭流涕悔改，神就给他一个印照，到明年这个时候你们要吃你自己所种的果子，向下扎根，往上结果。神甚至给他一个印照，就是这一个日晷退后十度，增加他的年岁15度。哈，这个是神在那个时候所做的一个神迹奇事。当天，神那个时候神就派遣了天使进入了亚述帝国的营中，将亚述帝国的185000个军队尽尽灭亡。圣经里面那个天使是用单数，一个天使可以将18万5千亚述的精锐部队全部灭掉，一个天使。但是这个地方提到的是满山的火车火马。其实这个地方提到的是神自己与以利沙同在。当 这个仆人看到了这一个这么多的火车火马的时候，我想他心里已经安了。神所爱的，神就必差遣天使视为安营保护，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神的眼目从未偏离，他的膀臂从未缩短。神所爱的，神亲自与他同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神差遣的火车火马与以利沙同在。我想这样子的光景开了，我们也需要开我们信心的眼睛，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在我们里面的远远超过那与那个外面那个世界。这是神自己的作为。后来以利沙就迷乱了这一些人的眼目，甚至这些敌人军队的眼目，甚至将这敌人的军队带进了撒玛利亚，然后将他们掳住了，甚至给他们一餐，把他们遣回，他们就没有再来犯。这是有关于第八节啊到二十三节的一个故事。所以这个地方提到了一件事情啊，求主帮助我们看很多事情的时候，要往往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打开心里面的眼睛来看一些事情。今天我们遇到了许多的难处，但是后面的祝福以及神真正的原意我们要看到。其实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打开心里的眼睛，我们常常用属世的眼睛来看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看到这个好处。我们需要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知道神的同在，神的大能大力必要成就这样的事情。最后一段哈，最后一段是24节，第六章的24节到33节。今天记载后来亚兰王便哈达，如果照着圣经，因为历代志下是编年史，所以这个便哈达应该有可能是便哈达三世啊，便哈达三世来围攻这一个撒玛利亚，围攻撒玛利亚。那这个围攻的过程当中，因为围攻的时间久了，甚至造成一个地步，一个炉头要值80克勒啊，值80克勒，然后两升的这个鸽子粪要值5舍克勒啊，这个鸽子粪指的是豆荚或豆角哈，不是那个鸽子粪。我刚才讲过，一个舍克勒哈，一舍克勒带0.4个盎司，所以是80克勒，一个驴头80克勒，大概就是32个盎司。然后这个5舍克勒啊，就是大概是两盎司，两升的豆荚要2盎司的银啊，这是非常贵的食物。这两盎，这个5舍克勒的银，相当于是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这是非常昂贵的。也就是说，这个城里面的食物非常的紧张，甚至短缺，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到了一指而食的这一个光景，非常的可怜啊，非常的可怜。后来这个王啊，听到了以色列王在城上的时候，刚好听到了一个对话，就是一指而食的故事，就非常的生气，就跑去了见约沙法，对不对？就跑去找以利沙，要跟以利沙讨论这件事情，看要怎么样子来处理。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哈，今天讲到这里。往下的故事就下礼拜再讲。到这里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的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神，我们感谢你跟赞美你，都是你自己的恩典。你实在是恩待我们，你透过你自己的话语，实在是帮助我们。你清楚明白，让我们自己知道，为神所用，实在是要倒空，实在是要有容量。为你自己所用，愿意将自己的幔子扩大，将自己的橛子张大。感谢你，赞美你，主，也实在是求你 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常常用另外一个眼光来看事情，常常看到你自己的同在，看到你自己的祝福，也帮助我们实在是有一个谦卑的态度，谦卑的态度，不仅是愿意听你自己的话语，而且听了就去做。感谢你，赞美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